两个白痴监察委员。来，我们今天不废监察院，我们今天科技 email。
你讲了半天你还不废。像牛毛像花针细细的密密的写字的。
会背啊。
这种初中背的。
初中背的徐立山的嘛，是吧？
是。
再一遍，我像牛毛像花生啊。
像花针。
啊，像花针，对，我特别像花生的。来，今天我们科技 email 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这样子，全球暖化，我相信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一个题目了。
是。
而且我相信大家已经听烂了。
嗯、
那我想我们用一个不同的方式来谈全球暖化。那、最近有几个消息啊，都与粮食生产有关系。
嗯哼。
那第一个消息就是上个月发生的，那是9月12号，农作物专家波洛格过世。
是。
他95岁，真是不容易，人瑞。
嗯。
那波洛格是美国人，他因为对绿色革命的贡献，得到197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嗯，
那这是少数的，我相信是人人都服气的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那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候，他就到这个墨西哥去研究小麦玉米的增产技术。
嗯，
那当时是受到应该罗氏基金会的资助吧。那他的工作包括培育新品种，还要研究土壤啦、施肥啦，以及教导农民农耕的技术。那后来他到印度、巴基斯坦做同样的事情。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那世界人口是急速的增加啊。我用几个数字大家就知道了。你譬如说1950年全世界人口25亿。那到了这个20世纪的结束1999年，那全世界人口已经增加一倍以上了，是超过60亿。那结果呢，由于这个人口急速的增加啊，引起许多的警报。那1968年美国史丹佛大学的生物学教授埃利克就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人口炸弹》。
Oh.
那这一本书里面有很多的预言。那他说到了1970年代到或者是1980年代，全世界有几亿人会因为饥荒而死亡。那他特别点名印度、巴基斯坦将会出现大饥荒。
嗯哼。
那结果呢，波洛格之类的这个农业专家成功了。
是。
那全球的粮食产量因而大增。
嗯哼。
那现在全世界人口已经达到68亿。预计2050年会接近90亿。
哇，太恐怖了。
那到时候会不会发生粮食危机呢？那这就是一个问题。那特别是呢，现在全球暖化对于农作物生长的影响啊，我们还不清楚。那不过啊，专家相信啊，上个世纪靠育种以及耕作技术的提高来这个增加粮食的生产，那本世纪很可能是需要靠生物技术来提高粮食的生产。那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啊，这个20世纪最重要的农业改良专家过世了，他就是波洛格。
嗯哼。
那波洛格过世呢，也代表那个时代已经落幕了。那21世纪的农业生产问题啊，形势会更为复杂。
嗯哼。
那21世纪为人类解决粮食问题的新领袖会是什么样的人？
就下一个波洛格在哪里？
对，
不是波洛格，
波洛格。
波洛格。
那我们现在好像是还没有这个类似的人冒出头来。那我知道波洛格这个人基本上是当高中的时候，那美国新闻处出版的书，他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和饥饿作战的人。
嗯，
我想我们听众朋友要是有兴趣的话，到我们的台北市图书馆应该还找得到这一本书。
是。
和饥饿作战的人，就是当年的出版的波洛格的传记。
嗯，
就是波洛格在1970年拿到诺贝尔和平奖以后啊，那就有出版商开始对他的生平感兴趣。
诶，他那时候年纪还不大，才56岁。
对，其实1970年没有错。可是我要说的是说，他基本上他等于刚拿到博士学位不久，他因为二次世界大战就结束了，
所以
那这个他就去墨西哥去这个从事农业改良的工作。OK，
是。
那这是第一个消息。那第二个消息是啊，十月中啊，也就是不久之前，
嗯哼，
联合国的世界粮农组织
FAO，
那FAO 在意大利罗马召开专家高峰会。那根据事先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那到了2050年，世界人口会比现在还要多三分之一以上。
嗯，
但是对农业部门的投资啊，必须要增加70%才足以喂饱所有的人。
是。
但是呢开发中国家必须增加的资金则是100%。所谓开发中国家就是相对说起来是比较贫穷的国家。那他们要增加的要更多。那因为啊低热量的高品质食物以及肉类的需求量会大幅的提升。别的不要说，你说的像中国大陆之类的国家，它富裕了以后，它第一个要提升的就是生活品质嘛。
是。
那就会讲究吃，讲究吃，就不仅仅要吃肉，而且要吃好的肉。
是。
那关于这个粮食生产，最近倒是有一个好的消息。那就是啊，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啊，去年粮食增产量啊增加了 3.5%。那这个数字可能是还不大，可是啊，你相对于过去几十年，这个都没有任何的提升哈、所以去年增加了 3.5%， 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是。
非洲的粮食生产过去几十年都没什么进步，而撒哈拉以南地区有700万平方公里适合农耕。总共加起来将近20个台湾大，
是
还没有开发。
嗯哼，
那这个消息非常令人振奋。不过、现在那个地区的粮食生产有80%是来自小农户，那专家估计到了2050年，那里的人口增长要接近20亿，光是那里。
嗯哼，
那
对啊，你越多的这个粮食生产面积，越是生产更多的粮食，它的生殖能力也会越好嘛。就是它人口的增加也会越多、
不，这里面还是可是问题在于，就是说现在有80%来自于小农户，那未来要应付那么大的人口增长，那很明显的它的农业生产的组织架构都要改变、而这是最困难的。OK， 因为这个落后国家，第一个它需要的是资金，第二个它需要在基础建设上做根本性的变革，这是极端的困难的。
嗯哼。他可以到台湾来取经，我们农会也是啊，盘根错节，根深蒂固，是吧？好，来第三个消息。
那第三个消息就是我们今天的科学消息了。
嗯，
那就是大气的二氧化碳浓度上升对于植物的影响。
哎，
那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增加了1/5以上。那预测到21世纪结束的时候啊。将提升到 700ppm， 也就是1/1000。那这个这个数字是根据体积来算的。
是。
那也就是说是目前的 1.8 倍以上。也就是说现在还不到 400ppm。那预测到21世纪结束的时候，也就是2100年会上升到 700ppm。
所以对植物好啊，光合作用不是吸收。
可是问题在于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哈、似乎不可一概而论。
哦、
OK， 过去学者预测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对植物可能是件好事。
嗯哼，
因为植物能利用阳光与二氧化碳将水转变为葡萄糖。
是。
那20年前学者以模型来预测到了2050年，农作物如麦子、大豆的收成会因为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而增加30%。
这不得了啊。
但是
很好啊，
但是
又有但是。
对，
但是我就怕你说但是。
3年前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收成最多只会增加一半。那去年学者又发现稻麦木薯之类的这个植物呢，叶片上的气孔在高二氧化碳环境中会收缩
啊，
而植物叶片气孔收缩其实对植物不利，因为这个就是国中生物学了，
哎，
因为水由气孔蒸散会产生虹吸力，那这个虹吸力呢，有利于植物的根部吸收土壤中的水分与养分。
是。
要是植物叶片的气孔收缩，蒸散作用所产生的虹吸力，虹就是彩虹的虹啊，
是虹吸作用嘛，
对、
啊、
产生的虹吸力就会变小。
嗯，
那根部吸收的水分与养分呢就会减少。
嗯，
结果 这一类的植物在高二氧化碳环境中生长，会缺乏钙、镁、磷等矿物质，缺乏的量可以高达 15%。
就植物也会产生质变了，
一点不错。而且最重要的是，那植物因此它的蛋白质也会缺乏。
嗯，
那现在呢，澳洲植物生理学家罗斯格里豆啊，那他做了一个实验，刚发表一份报告。
嗯，
那这个报告更为让人触目惊心。那它是在高二氧化碳的环境中，也就是模拟2100年的大气这个浓度，也就是 700ppm 的环境中，种植了几种植物，包括棉花、高粱、大豆以及南美原生植物木薯。薯是番薯的薯
啊。啊啊，
那有出人意料之外的新发现。那实验报告在8月发表。
哦，
那由于这一个发现与木薯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必须要先介绍木薯这一种植物。
木头的木，番薯的薯。
对，那木薯呢，原产于美洲，现在已经是热带地区的人民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
嗯，
消耗量仅次于稻米、玉米。
嗯，
那木薯有甜木薯、苦木薯两种不同的物种，这是不同种。
是，
那两者表皮色不同。
嗯，
那淡青色的是甜木薯，褐色的苦木薯。
是，
那不难区别。
嗯哼，
那木薯由于含有氢化物，氢啊，这个氢就是砒霜的砒霜的那种主要成分啊，
这很恐怖啊。
对，木薯含有氢化物的前驱物质，那它的学名叫做含氢配糖体。
嗯，
它本身无毒，但是你吃下去以后，在咀嚼以及消化的过程中间，含氢配糖体会水解转化为有毒的氢化物，就是类似砒霜的玩意儿。哦，
hydrocyanic
就是我们中文翻译成叫做氢氢酸。第一个氢是氢气的氢，
啊，
第二个氢就是有毒的氢化物的那个氢。
氢酸钾的氢。
对对对。那
氢氢酸。
那木薯含有这一类的物质啊，其实是木薯的防卫机制。
嗯，
因为植物本来就不是生来给动物当食物的，
是，
所以植物演化出许多种防卫机制。
是，
这个目的是要为想以它们为食物的动物，啊，来制造麻烦，
就是死后报仇了啊。
News 酒吧时时刻刻。
news 酒吧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在我们的现场。道环兄，
对，我们刚刚谈到就是原产于南美洲的这个
木
薯。
嗯，
它的这个表皮中含的这个含氢配糖体最多，那这是它的一种防卫的机制。
嗯，
那因此呢，你要吃木薯的话，要先刮去外皮，煮熟以后才能够食用。
是，
那它中毒的症状轻者呢是恶心、呕吐、下痢、昏眩，严重的有可能呼吸衰竭而死。
嗯哼，
那甚至还可能引起甲状腺肿等等之类的。
是，
那
已经死了的话，就不在乎甲状腺肿，对吧？
那当然。不过我花那么多时间要介绍木薯，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里面啊，我其实我们经常在吃木薯，你知道吗？那个，譬如说。很多我们吃的布丁之类的食物，
布丁
它的那种填充料就是木薯粉。
哦，我知道了。
对，那还有珍珠奶茶，还有珍珠奶茶里边，
这太恐怖了。
不，
这两个我都不吃。
不，我没有说这有毒啊，这不是我的意思。嗯，我的意思就是说，事实上是会都处理过的。
猪耳朵里头没有这个啊。那就好，我就吃猪耳朵。
好，我们回过头来谈这一位澳洲的植物生理学家罗斯格里豆的研究。
哎，
那他是把植物放在高二氧化碳浓度环境里面生长。
嗯，
那他发现哈，这个木薯在这种环境里面生长，它的地下的块根变小了。
哦，
重量减了80%。
哦，
本来木薯的块根挖出来哈，跟山药似的，
山药
很像，可是哈，在这个高二氧化碳环境里面生长，那把它的块根挖出来， 看起来就不像山药了。
嗯，
你想想看，它的重量减了八成，它也不可能像了。
对了
，OK，
它就变虚根了。
那这个分析之后，
嗯，
那罗斯发现啊，木薯不止块根变小了，还变得更毒。
哎呦，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块根里边的含氢配糖体的含量增加了两倍，总量成为原先的三倍。
嗯哼，
那大部分呢出现在叶片里边。那罗斯认为啊，那可能表示哈，木薯是自己中了毒了，
他自己本身被自己毒到了。
对了，那所以他的块根才会变得那么小。
嗯哼，
那罗斯的实验显示哈，大气中二氧化碳增加以后，植物的反应不可一概而论。
嗯哼，
那就是说不同的植物对大气中逐渐增加的二氧化碳有不同的反应模式。他推测木薯是利用更多的二氧化碳来生产更多的防御化合物，
嗯，
而不是利用更多的二氧化碳来生产葡萄糖。
是。
那现在罗斯这一位就是澳洲的植物生理学家呢，他要到非洲去研究芋头与山药，
嗯，
看看芋头与山药对于高二氧化碳浓度的反应与木薯会不会相似，
嗯，
还是有什么。
如果相似的话那就更恐怖了。
对对对，
是吧，
对，
太多国家人民的主食是马铃薯了。
对，不是，就是木薯。
嗯，那木薯，嗯，
对
对
对。
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刚才这个不像是好消息啊。驯化动物的奥秘。
其实这个我驯化动物的问题我们谈过几次。
是。
不过
嗯，
这是一份英国知名科普刊物叫做新科学家10月3号那一期的专题。
是。
那新科学家每个礼拜六出版，是非常成功的科普杂志。那美国一个成功的科普杂志叫做科学的美国人。那英国成功的科普杂志就是新科学家
。
可是新科学家是周刊，每个礼拜六出版。
嗯，
所以10月3号那一期它的封面故事就是驯化动物的奥秘。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那关于这个驯化动物，我们知道人类至少在10000年前就开始驯养动物。那最早可能是狗，接着就是牛羊马。
嗯，
那但是有些动物经过将近10000年来就是没有办法驯化，譬如说斑马啦、猎豹啦、非洲水牛啦、犀牛啦，都是完全没有办法驯化的。那为什么？那你譬如说猎豹体型优美，是体态优雅，又是跑得最快的哺乳类，实测的结果它
是。这个猎豹，等一下，这个猎豹是 leopard 还是
其他？
Cheetah
那非常，那真是漂亮，真是漂亮。嗯，我每次看 National Geography 或者 Discovery 的话，我每次看到我真是很
就想娶一个，是吧？
你也可以这么说了。那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有钱有权的人想要驯服猎豹，
嗯，
装饰威仪啊，
嗯，
或者帮助狩猎，但是从来没有成功过。又譬如说像斑马，你要是能够养驯的话，人骑在斑马上多么威风啊。
哎，
而且我们都读过史记的田丹复国那个故事啊，他是
火牛阵。对。
那他是在牛身上披着彩衣，然后在他尾巴上这个
他要是有斑马可养的话，他就在那个斑马的白条纹上喷点彩条就行了。
甚至彩条都不必。
那够吓人了。
对对 对, 对。那事实上啊，世界上的动物园里每一年遭到斑马侵袭的人数量是最多的，可见斑马极为顽劣。
不对，你们讲的不对，这斑马的耳朵是软的，它耳朵上没办法绑钢刀啊，它要有牛角它才能绑刀子，是吧？你在斑马耳朵上，我越想越觉得火牛阵相当可疑，变火斑马阵。来，好新闻，接下来哈哈哈哈，我们刚才讲的动物的驯化跟斑马没有关系了。现在
就是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世界上有许多的动物我们
不可能驯化的，
我们对于驯化他们本来是很感兴趣的，
嗯，
可是我们似乎是花了许多的力气都没有成功。
嗯，
那新科学家这一个封面故事，他真正报道的主题其实是苏联有一个研究单位，
嗯，
就是在苏联前苏联时期啊，有一个研究单位叫做细胞学与遗传学研究所。
是。
那他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是整整半个世纪以前，1959年，那这个他们 做了一个实验、
嗯、
他们在驯化这个银狐，就 Silver Fox、
啊、是，
那他们驯化银狐只花了几代就成功了，
哦，
只花了几代。那他们最重要的一个发现就是哈，驯顺的性情跟许多的形态特征似乎有遗传的联系
啊。
你譬如说哈，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人类的家犬是由狼驯化的，那你比较狼以及人类的家犬，你发现在形态上有许多的特色。譬如说人类的家犬它的狗耳朵基本上垂下来的，
嗯，
而它的这个狼祖先现在在田野里面的狼，它的那个耳朵都是竖着的，
嗯哼，
那然后人的家犬，人类驯养化的家犬呢，那它的面孔看起来都比较可爱，那类似这个婴儿，那这个在野外的狼就不是这个样子，
嗯，
那苏联经过他们的驯养实验哈，事实上只花了七八代。他们就发现这个温顺的这种行为特征跟所有我们观察到的这个驯养动物与野生动物不同的形态特征、嗯、彼此之间有遗传的联系
啊、
哦、那所以呢由于苏联已经垮台了，那这个细胞学遗传学研究所、啊、他们就缺乏研究经费。
爱沙尼亚嘛，那小国家嘛、
嗯、
波罗的海那个。
嗯，不是不是，他们在、啊、他们是在西伯利亚，他们是在西伯利亚。
哦，
那他们这个银狐是从这个爱沙尼亚，
哦，从爱沙尼亚引进来的。
对，那我要说的就是说这个细胞学与遗传学研究所他们把他们累积了50年的研究的资料，
嗯，
现在跟这个德国一个研究单位在合作。那德国这个研究单位呢是人类这个演化学研究所，
嗯，
那这个他们是想要了解，就是说温顺的行为与那一些人看起来觉得很可爱的形态特征，他们之间的遗传学的联系啊到底是怎么样。
嗯，
那现在
人也是这样吗？
那看起来似乎是，因为基本上是这样子，银狐是属于哺乳类嘛，
嗯，
那看起来这像这一种基因与基因之间的连锁关系啊，在整个哺乳类里面应该是蛮相似的。
是，怪不得苏联会做的研究，苏联什么人都想把它驯化一下，对吧？来，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啊。
这是美国的宾州大学，位于费城。
嗯，
我相信费城，你只要稍微了解知道一点历史，你就知道了。费城是美国诞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美国宪法制宪大会就是在那边开的。那这个，所以你去美国费城游览的话，你一定会去看自由钟，你一定会去这个他们的博物馆看他们当年的美国宪法的那个、
嗯、
就是那些签名的名单等等之类的哈。
是。
那美国就是宾州大学呢，它的生物统计学以及流行病学学系的副教授叫做布拉纳，他领导一个团队，他分析了费城在2年半之内发生的将近700件的枪击案，
嗯嗯，
那实际的数字是677件。那他们发现哈，将性别、年龄、族裔还有社经地位那些因素都排除以后
啊，
他们发现啊，身怀枪支的人更容易受到枪击，
来、啊、
风险是身上没枪的人的 4.5 倍
啊，
死亡风险则是 4.2 倍。
这子弹会去找枪口啊，
要是受枪击的人有机会反抗
啊，
身怀枪支的人中枪的风险更高。
嗯哼，
那相信自己会遭枪击的人往往会设法弄把枪自保。不过呢，那这个布拉纳他推测哈，由于身怀枪支会令人高估自己的自卫能力，
是，
因此更容易过度反应甚至轻举妄动，
嗯，
才是那一些人遭殃的主因。
是，
那这个研究
表白啊，
那你到这个研究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
嗯、
你要了解，
就是反枪支，
不是美国宪法保障公民拥有枪械的权利、
嗯、
这全世界唯一的一部保障公民拥有枪支权利的宪法、
嗯、
那所以很多人其实是反对这一条宪法的要求修正。那所以这个研究基本上是就是说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样子的理由来支持修宪案。
是，
不过
但是布拉纳的研究显然的是对这个修宪案有帮助啊。
No，
可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证明枪支究竟能不能保障人身的安全。
还起码他证明了风险了。
风险没错，
对不对？
可是在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枪那是枪支给人的一种心理作用嘛。
是，假如你了解这个心理作用，你配把枪不要那么摇摆，你还是可能保护自己的，是吧？
当然那
一枪打了，打到我枪上了，所以这就保护自己了，是吧？啊，好，宇宙射线的威胁。
现在大
概两分钟。
现在大家都知道，大气中温室气体在过去半个世纪里面至少增加了五分之一，因而导致的气候变迁是人类在本世纪必须积极面对的生存威胁。
嗯，
但是地球大气之外的变化也可能引起不测的灾变。例如美国的有一个探测卫星，它的缩写叫做 ACE。那就发现现在地球接收的宇宙射线强度比过去半个世纪高了，也将近五分之一，有19%。那是因为太阳活动最近几年呢趋向平静，太阳磁场因而减弱，而太阳磁场是地球的宇宙射线屏障。太阳就说人类各种太空探测器上的电子设备啊，会因为宇宙射线增强而更容易故障。
嗯，
那 ACE 这一颗美国的卫星啊，是12年前发射的。
是。
发射时的重量是785公斤，它含有189公斤的燃料。
哎。
那它到了现在啊，还继续运作，还继续在传递重要的科学资讯。
哇。
那
很耐操啊。
可是根据他的发现，
嗯，
今天你在发射同样一颗卫星啊，
嗯，
也许12年后啊，它的这个功能啊不会像它一样那么样子的耐操，
嗯，
因为宇宙射线就是地球外圈的宇宙射线增强了，嗯，电子仪器设备啊很容易受到破坏。
是，多谢